好了，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的实情，第一个是什么的祷告？大家回家都没有做。交通的祷告啊，交通的祷告是一切祷告的根基。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祷告，一定从交通的祷告开始。交通的祷告特别说到我们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进入跟神的交通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影响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影响我们整个的生活的 quality， 而且影响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和我们的生活啊。其实这个礼拜我听过几位弟兄姊妹交通，他们回家开始操练，试着分出一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心里面非常的感谢主。特别刚才我们在楼下造就班的时候那个汪波波他自己也在那边分享他的祷告，我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这个都不需要自己用力去压制自己的这个纷乱的思想，他说就是这样子相信神的存在，他说整个心灵就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平安啊，整个人也非常的享受。我就想我们的汪波波80多岁了，听了主的话回家就这样操练就这样子学习，我想我们这些年轻的人都在主的面前应该惭愧。那主的话真的是宝贵的，是让我们去经历的，我们如果听过了就忘记了哈，那这些话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帮助。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些不要光听到也要去行道啊。那些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像什么？就像人到镜子里面去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啊，看完了走了就忘记了。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神把我们的本相暴露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说我们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啊，脸上还留了一块大这个脏东西要把它洗掉的，结果我们都没有做，看完走了就忘了，然后就还是带着原来乌漆嘛黑的脸去上班啊。我想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的，对不对？每次都是看镜子啊洗啊看啊脏啊，我没有这样子做的。但至少你照了镜子你就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头发掉下来的或头发翘起来的你赶快整理整理。那么听到不行道的人就是只照镜子从来不 take action， 这叫做听到不行道。所以你还是你原来的自己，你一再照镜子而一再原来维持自己的本相。也就像人带着饿肚子来到教会里面，或者人带着饿着肚子到了餐馆里面去看着那么多 menu， 看完以后合起来就走了，从来不吃饭的是吧？那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不仅仅听主的话，而且我们要好好的学那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每一天要分一点时间出来亲近神觉得很难我上个礼拜在讲实行的时候，因为时间很短，我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这个实行这个操练，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弟兄姊妹从每天10分钟，至少从10分钟开始，绝对不会太久的。而且当你真正尝到这个的时候，你的时间一定会增加。那你能够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能够让你离开这些烦恼能够让你安安静静的在主的面前最好。而且我相信你要做，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如果你的家里面真的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话，那我所说到的内室，圣经上所说到的内室，特别是指的我们这个人里面，还不至于说外面。所以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变成一个乖僻的人，说因为圣经这么说，每天回家以后关起门来就不出门，也不是这个样子圣经上说的关门是把我们这个对世界的门关起来，而不是你家的门关起来放在我们心灵进到神的面前，把整个世界关起来，只有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那么时间10分钟一点不多而且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的话，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第一个 priority 把这个时间排出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他在晚上这个他把众人他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么多人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就独自上了高山在那里祷告圣经上有更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清早起来他就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圣经上讲到耶稣做工作了一大堆人这么忙，耶稣就退到野境里面去祷告。圣经上甚至告诉我们，这耶稣整夜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就发现连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尚且如此做那何况我们今天身上这么多的软弱，力量也不够我们更需要退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经历神，借着与神交通，我们得到上头来的力量。 也许弟兄姊妹会说，我工作太忙了，我孩子太小了，等我将来再操练这个功课好了，我现在先不去操练。这个台湾一个大企业家啊，王永信，这个台塑的董事长，他自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开冰激凌店的话，你要挑冬天开店，你在冬天的时候开张啊，人家会觉得这个神经病，你为什么开冰激凌店要冬天开店呢？冬天又没有客人，又这么冷，大家都不会来吃。然后你冬天开店啊，你才会你全力以赴。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冰激凌，你怎么样去节省你的开支，你怎么样子去做最好的广告，把客人能够引来。他说你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你能够把你的生意做得起来的话，等到夏天来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力量，你可以应付那个大的需要，你可以应付你的成长。那这是地上的企业家，他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这里做他们的 business。那我们呢，属灵上，你觉得你目前不可能啊，你觉得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孩子天天吵我，我不可能挨住，我不可能安静。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一方面我们需要来亲近神，一方面如果你操练到怎么样子，在你目前的情形里面，你也能够安静下来亲近神。当孩子将来不巴着你的时候，那你就会 appreciate 你真正有那样一段安静的时间，你也知道怎么样子去用它。不然的话，你今天如果不知道怎么样用神给我们的时间，你将来一样不会用。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希望我们能够看见这样子的祷告，就是一切祷告，不管是教会的祷告、真正的祷告、进食的祷告，或是祈求的祷告、代祷，所有的祷告，那个根基是从交通的祷告开始。你必须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里面，你进到跟神的同在，在很单纯的信心的里面来享受神的同在。而跟神交通，而交通之后，你把你的需要告诉神，你把你为别人的带到神的面前，先碰到神。那今天早上我们讲这个祷告的实行第二个啊，讲到祈求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我们常常有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做啊，因为我们又一下需要这个，一下需要那个，需要加薪，需要换工作，需要这个孩子不要生病，我们一大堆的需要在我们的周围，那很多人都会祷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看祈求的祷告。那祈求的祷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刚刚讲交通的祷告是它的根基啊，但是祈求的祷告实在有它的重要性啊，因为这是我们神儿女们的权利，神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刚才诗歌告诉我们啊，多少痛苦无需受，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无需受，或者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去，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那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啊。所以我们碰到各样的难处，我们真的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向神求，向神祷告。那也许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啊，神如果这么爱我们，真的如果远超过地上的父母亲爱他的儿女，那么神应该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对不对？在你去跟神祷告以前，你的需要神知不知道？认为不知道的举手。都知道，对不对？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在求这些事情以前，还有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怎么样都知道。那我们干嘛要祷告呢？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们？唐峰，希望得到神的引领啊，很好啊。大家觉得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如果神爱我们，他早就知道我们需要，那他是给我们就好了嘛，干嘛还要我们向他祷告呢？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还是我自作多情帮你们想一个问题？有没有过这样子的问题？操练我们的信心啊，很好啊。还有呢，见识有没有想过？我们亲近神，神就是跟我们亲近，借着这个机会来亲近神，也很好。我想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哈，好吧，好，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先回答这个问题，底下我们来交通。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5章。以赛亚书第65章。 877页，旧约的877页。那这一段的圣经特别讲到将来新天新地啊，主把我们这个整个地上结束，主耶稣再来接我们以后，带我们进千年国度，带我们进到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先看第24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将来当主第二次来接我们，当主第二次来啊，主把我们接去，我们跟主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你所有需要的，你根本都还没有开口，神就答应啊！你根本尚未求告，神就应允。你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一种形容的说法。换句话说，我们那是一无所需，你需要什么，神早就为我们预备。所以神真的是爱我们啊，他远超过地上的父母亲，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巴不得给我们。但是在今生啊，祷告向神的祈求，特别是在我们人世世代这一段的时间，在神旨意完成，神永远旨意完成之前，在时间的里面，神为着我们而特别的一个要求，有他特别的意义跟重要性在。就跟我们讲创世纪，讲到这个伊甸园的中心有两棵树，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整个 the center of the garden 两棵树放在那里，而当你读到启示录22章结束的时候，一样有生命树，一样有生命的活水，但是分别善恶树不在里面。换句话说，分别善恶树只有在时间存在的时候，它有它的意义跟价值，摆在所有人的面前，让人做一个拣选，到底你要拣选神的生命，还是你要拣选自己去分别善恶向神独立。所以换句话说，人的拣选只有在精神里面有，而每一个拣选就有它的价值。同样的，我们祷告向神祈求，也只有在我们今生的日子里面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求，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赞美，只有敬拜。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每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都有价值。特别为着我们今生，为着神的指引，在时间的里面祷告有它的价值。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啊，不然的话神早就给我们。你需要什么，神难道不给你吗？不需要去跟神讲，神啊，你是充满爱，你是什么神，神你应该会照顾我。你不需要讲，神本来就是爱，神本来就是要给你们。但是今生因为为着那个仇敌的缘故，为着神永远旨意的缘故，而我们的祷告就跟我们的拣选一样，在神的面前充满了价值，有意义的啊。那底下我们现在接着来看这个祷告的果效啊，这个祷告的果效也正是我们的回答。到底在今生里面，我们的祷告，我们向着神，连有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那它的意义，它的重要性在哪里？都跟这些发生关系。我想我们现在开始读几节圣经啊，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圣经翻快一点，因为时间不够了啊。第15章第7节、第8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这里说到我们祷告得答应啊，说到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让神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而我祷告得到答应，最终的目的能够叫神得到荣耀。我们请翻到后面16章第23节、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里说到祷告啊，奉主的名祷告，而这个祷告得到答应，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决定不是说完全属灵到一个地步，我们祷告里面只能够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是为了我们这一面啊。其实祷告也是让我们这一面在主的面前得到喜乐，而我们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让我们经历到神爱我们，就像一个孩子他的需要，他父母亲知道而满足了他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父母给他的爱，他不光是那个东西，他能够体会到父母亲对他的爱。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3章，347页。 347页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1节，我们从20节读起。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在这里告诉我们祷告得着答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换句话说，你这一个祈求在主的面前不是一个过分的祈求，不是一个不合理的祈求，甚至不是一个在自己活在罪里面而来向神的祈求啊！你在神的面前必须是坦然无惧，真的是一个那样子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神说我们一切所求的他就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翻到后面第五章14节到15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腓立比书第四章，280页，这些圣经我们刚刚在楼下正好读过啊。280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6节、第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特别注意第6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连一个都不应该有啊。然后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我想我们还是要再读这两节啊，雅各书我们在上后翻第4章332页，第4章第2节跟第3节，第2节的后半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向前翻一下到第1章，雅各书第1章第6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这些圣经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些答复啊，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答应。最后我们读一节马可福音第11章64页，第11章我们从23节后半，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分。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祷告的两件重要的事啊，一个说到要信心，要不能疑惑，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第二件事情，当你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有人得罪你，你要宽恕他，好让天上的父能够宽恕你们的罪。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啊，那个祷告是特别在我们今生的时候有它特别的价值，就当我们还活着，神还把机会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祷告就像我们拣选神一样啊，它本身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在。这也是神为什么神不那么主动做，不能说神没有主动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神也照顾我们，神也恩待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我们今天连坐在这里都不可能的 像很多像我这一辈子不知道已经过多少次，还不讲开刀房了啊。像我以前有一次坐计程车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跟我叔叔坐计程车啊，在那个台南到安平到台南的路上啊，在那个运河边开得很快，我就靠着边门坐，一直靠着边门坐都没有事啊。等到我这个坐累的这个腰才直起来的时候，那个计程车门就突然开开来。我在想说我靠着的时候它门没开，等到我一坐正的时候门就突然打开来，计程车司机吓得要命，赶快停到路边去，想要把车门关好。中间任何时候门开了我滚出去，我可能我的命就不在了。那有多少时候在海边游泳不小心的时候滑到里面，没有人看见已经被浪卷了，我哥哥正好从水里面抬起头来看到我掉下去，赶快跑过来把我拉起来。你任何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祷告，如果不是神保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出事。但是呢，有更多的时候神好像没有主动做事情，神把一些难处容许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神要我们祷告。为什么他要我们祷告？祷告的果效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借着祷告，我们借着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而借着祷告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借着祷告我们把自己臣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也借着我们的祷告让神的旨意得以被实现出来。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这里第一个点所讲的啊，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能够让神的旨意被成就而神得到荣耀。因为我们太不认识我们的神，也平台天天这样生活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当我们在一些困难的里面，在一些遭遇的里面，或者别人身上有困难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借着这些祷告你有机会来认识你的神是怎样的神，而也借着祷告你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祷告出来。在这些事情的里面，神就来教导我们，神就来改变我们，神就来帮助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把他自己受限在教会在他儿女的身上。所以李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是这么伟大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他把他自己，自从他造了人以后，他把这个地交给人之后，他就把他自己完全限制在人的身上。所以人不祷告，神又不能够主动做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教会在神的面前负的太重要的责任，很多的时候神的旨意，神真是有一个旨意要做，神巴不得要做，但是神希望有人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人站在神的这一边，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这个时候神就做事情。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见太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很多的时候不是神不肯祝福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神不肯行神迹，而是因为教会没有行祷告。很多的时候不是神不肯复兴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而当你真正在神的面前服下来祷告的时候，神很多的旨意得以实现出来。像这个 Hudson Taylor 啊，戴德森，我想我们都很知道他啊，中国人永远欠他一份恩情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太好的弟兄，英国弟兄啊，剑桥出来的啊，那样子的有成就，那样子的有前途。但是他从年轻的时候20多岁开始，他在英国伦敦一个贫民区一个小小的房子的里面，挂着一幅大的中华民国地图在那里。年轻的戴德森常常跪在里面，跪在这个地图的面前，跪在耶和华他神的面前，他为着中国祷告。原来在中国内地所有内地的省份福音没有传进去，就只有在沿海人听过福音，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而当他越祷告的时候，他越知道神的心意要救中国人，要救这一帮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然而他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差会肯支持他，也没有什么朋友肯跟他来，但他一直向神祷告。祷告了这么多年，神给他预备的少数的几个朋友，他们来到中国，他们进到内地，他们把福音传给了我们中国人，内地会就是因此而成立啊。在他这么几十年在中国的福音里面，他一共建立了328个总会啊，然后2000几百个分会，就是教会，连几千个教会因着他的来到而出现在中国啊，然后。因为他的来到，这个欧美英国先后派了1000多个传道人宣教士来到中国，到内地里面去传福音。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神把那一个负担给他，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就求神的旨意被实现出来。从他一个人开始，你看他的祝福带给我们中国人有多少。所以圣经上 很好的榜样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好，我不晓得我们应该读一下，好吧？我们看一下例子，36章，以西结书第36章，其实是翻旧约啊，1017页。1017页，以西结书36章，我们读37节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我们注意到这个顺序没有啊？那第一件事情，在做宝座的那一位，他心里面有一个旨意在，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没有找到是吧？以西结书36章1017页啊，36章第37节，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在这边神有一个心意，他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而底下呢，他说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你看见了没有？有一般的人，他们到神的面前，他们来寻求神的旨意，他们来祷告神的旨意啊。而第三，他说我要给他们成就。这是神常常在教会里面，在他的国度的里面，神行旨意的顺序啊。神定义，人祷告，神做事，三件步骤。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任何一个教会要求复兴，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真正的长大，或者你为你的家求祝福，神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家，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心意在。而这个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这个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不仅仅明白，而我们借着祷告得着顺服神心意的力量，而我们也借着祷告叫神的旨意能够实现出来。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特别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碰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环境，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所以从前有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名了。可是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希特勒在那边逼迫犹太人的时代啊，他在欧洲，在维也纳的地方，他在那里当医生啊。这个希特勒已经开始在到处杀害犹太人。我们知道希特勒杀了犹太人600万啊，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受了很多的苦刑在希特勒的地上。所以在那样子一个恐怖、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想有机会能够逃离那个希特勒的魔掌。啊，他的父母亲常常睡觉睡不着，就担心他的家受害。结果有一天，突然美国这个因为有人知道他的名声，送了一封信来，说要聘请他到美国来。那么在他的身上已经被希特勒的这个被德国人强迫带了一个犹太之心啊。我想这个文景就知道，我们去以色列地参观的时候，他们那个犹太人屠杀的那个纪念馆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犹太之心，就是当时的希特勒给所有的犹太人身上要挂一颗像以色列国徽一样的心啊，人看见他可以羞辱他们，人可以欺负他们，等于是一个次等的国民啊，就是受羞辱的一个地方，他身上也被挂上那个，所以他非常的危险。但是说他突然接到美国来的一封信，愿意聘请他到美国去当医生。哇，当他一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欣喜若狂，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他就想他爸爸妈妈知道的时候真为他高兴，想到我的孩子终于可以脱离这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主，我到底该不该去。他刚刚开始真是兴奋，可当他底下一祷告的时候，他想说我要走的话，我就必须抛弃我的父母坐在这里，主，我到底该不该去抛弃他们去，还是我应该留到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我再去美国，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就很烦恼，他就祷告。所以当他回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一进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他发现办公桌上摆了一个大理石，他一直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能够在这么重大的抉择上，我能够知道到底该往哪里去。我想这个抉择比我们 找工作大多了，应该是挺 life and death。 所以当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桌上放了一个大理石，他就搞不懂这是谁给他的一个大理石，但他也没有太注意，他继续在神的面前祷告。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同事突然进了办公室，他说 Dr. Frank， 他说这个东西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喜欢啊。 他的朋友并不是犹太人。他说我刚刚经过一个被已经被轰炸掉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因为德国人去轰炸他们，那个会堂整个被炸掉。他说我在路边捡到了一个这个大理石，他说这是这个会堂里面原来的瓷器的那个大理石碑被炸掉的，那这是其中的一件，中间开头的大写字那个 capital letter 那个大写的字。他就问他说这到底是十诫中间的哪一诫？他的朋友告诉他，他说这是十诫中间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他这个朋友一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知道神的对他说话。他继续留在维也纳，那么后来他也真的被抓，他也真的被关到集中营里面，他也真的吃了许多的苦头。但他在这一路上神给了他多少的祝福，他一直活到80多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精神科的权威啊！那么神就是在各方面祝福他啊，那他自己知道他走的这条路是神给他清楚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的里面，这不过只是一个例子啊，这样子的见证太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难处的里面，在抉择的里面，在许多的事情里面，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当我们里面真的愿意来顺服神，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神，而借着祷告我们预备好那颗顺服的心，而底下神的旨意常常就向我们显明出来，而我们能够真正的去顺服他。而当我们真正活在神旨意里面的时候，也叫神得到荣耀，真的叫神得到荣耀。这弟兄姊妹，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把你的主权先交出来。 Thy will be done， 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那接下来讲到我们祷告另外一方面啊，借着祷告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和慈爱。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需要，我们向神要，这个神给了我们，你会觉得非常的失意，神真是爱我。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 balance 我们一个不太平衡的地方啊，因为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凡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只要你心里面想要的绝对不是神的旨意。那我个人里面我并不太赞成这么两个的说法啊。我知道弟兄可能讲这句话是为了平衡有些人啊，光只是为了自己求好处求好处求好处，但是其实神不是后妈啊，神不是后娘啊，神爱我们，神也喜欢我们去向神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过，你们做父母的啊，有哪一个儿女向你求饼你把石头给他，向你求鱼你把蛇给他，你们地上你们父母不好上去不能拿好东西给人，你们天父岂不是甚至要把圣灵赐给一切寻求他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当你的祷告底下我们会讲到，如果是不合理的，是超过的，或者神有原因不给我们，神会来纠正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来向神祷告。当你真的来依靠神，你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信心，这对我们整个信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坚固。你会知道你在一位伟大的神的看顾的底下，当你在任何的苦里面，你会有一个地方让你可以回去。在这个每一次的祷告，你就经历到你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一点不是假的。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听过我见证，我就不再讲了。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找工作的时候，办 PR 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经历到神，而这都不是巧合。而当你这样经历过之后，你就知道我所信的是神，他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诗篇告诉我们，你们要来尝一尝主，你就知道他的恩典何等的美善。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各样的事情来学习，来经历神啊，来亲近神啊，你就经历到神真实性。啊 ，George Muller 啊，穆勒弟兄，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不良少年啊，这个不爱主，不追求堕落，常常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当他信主以后，主整个改变他，他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托付，他说我要向所有的人做一个见证啊，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没有一个祷告他不听的，他说我要向人做这个见证。所以在他这一生的里面60年，他一共收养了10000多个孤儿。他凭信心，他从来不告诉人家他需要钱，他从来不写信，从来不发表任何的文章说我们需要钱。他说我完全把我所有的需要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他这一生60年的里面， 好的，至少五万多件，清清楚楚他知道的，有五万多件事情是他因为祷告，神听了祷告，他说我可以数得出来的。啊，他，我想他有，当然有一本牧的日记啊，他自己做过这些记录，他至少五万件。我想我们问任何一个弟兄啊，从你信主到现在，你能不能数得出来，有几件事情是你很清楚，因为你祷告，神听神答应。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都忘记了，对不对？神做了我们也不晓得，神不做我们好像也忘了，反正我们就是这样马马虎虎的这样过去。但是牧歌不是这样，他每一件事情他就认真的带到神的面前，神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神我向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底下他就看神做事情。所以这一生他做了一个信心之父啊，他做了一个见证，而我们的神是可信的，每一个应许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当你这样子去经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真宝贵。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焦元年牧师的故事，对不对？他跟他太太去 Houston 开刀，他太太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吃三样东西，白菜、白饭、白斩鸡。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但是 Houston 中国人也没那么多，他就跟他太太讲，让你打消这个念头吧，那我们在这里去哪里找呢，人生地不熟的。才讲完这句话没有多久，一个高高壮壮的弟兄从那边在那边找病房，那流血直在提了一袋东西来，满脸不好意思的告诉张牧师，他说我最近生意很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只有一点点的东西给你。留了以后他们怎么了，当弟兄打开来的时候只有三样东西，白菜、白饭、白斩鸡。焦元年牧师一看到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夫妻都在主人面前这个三样，他说我们那天好像在天上吃了这顿饭，神真爱我。他太太开心脏，根本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太太就讲了这么三样东西，先生不能给他，来让他们天上的父去知道。我就在他最痛苦最需要的时候，这个这么贫穷的弟兄，生意做不起来的弟兄，带了三样菜过来，里面就是这三样东西。弟兄姊妹，神就是幸福，神就是爱，要去经历。当你这样经历过几次以后，别人告诉你说你所信的神是真的吗？不会应承他，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要起来经历我们的主。那第三个借着祷告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被神改变。你平常我们都是 self-centered， 完全是自己，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可是当你这样子借着每一件事情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的旨意，你真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次一次让我们明白，而每一次的明白，神在这里改变我们，整个生命越来越像主的自己，我要主所要，做主所做。从前最在乎的那个东西，当我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祷告来明白神的心，神不会光只是要求你一件事情，当神每一次要求的时候，神已经给你雇佣的恩典给你，神会用他自己来代替的。所以当你这样子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神改变了，环境可能完全没有变，可是你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想我们在座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见证，对不对？你工作可能还是找不到，可是当你在神的面前遇见主，得到力量，得到信心的时候，你的生命被改变，你学习更多的忍耐，你学习会谦卑下来。所以以前有的人觉得他自己一定可以找得到工作，好像神有时候就抵赖他一下，而这个抵赖完了以后，他生命不一样，他整个 humble 下来，他整个柔软下来。那别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别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不会去嘲笑别人，你一定不行啊，或是你的英文不行，你的什么不行，一定会去嘲笑人家。他会变得一个比较带着 mercy， 带着爱，而比较能够了解他的痛苦，会去为他祷告，因为他生命就不一样。所以神真的是要叫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去得到这样各样的祝福，为着神的旨意，为着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为着我们更深的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所以底下我们就来交通一点啊。那当我们在实行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也祷告，但是呢，好像很少像焦牧师他们这样子碰到这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哈遭遇。我们的祷告好像常常都是受挫的哈，这个 祷告来祷告去好像都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那到底什么原因呢？我想很简单的交通几个原因，然后我们交通一下我们以后怎么样子能够有更好的祷告。那第一个，我想把所有的不得答应的原因把它弄得最简单，就是两个，那一个是我们不讨神的喜悦，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是神的旨意，把它简单一点讲就是这两个。那什么叫做不讨神的喜悦？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活在罪里面，当我们注重罪孽的时候，他说我们祷告神不听。就跟一个孩子，他在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跟他讲什么他从来不听的话，他到处欺负弟弟啊，到处这个把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功课不做什么烂来一通，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要什么，爸爸妈妈如果还会给他的话，那我就很稀奇地上有这样子的父母，因为这样子的父母是决定害他的孩子。那当你还活在罪里面的时候，你一直去犯罪，一直任意去犯罪，一直背着景象去犯罪，你祷告神说我不会听。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经呼唤他们，但是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你觉得神在跟我们赌气？不是的，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神每次跟我们讲什么我们都不听，神说去聚会吧，主啊不要，我今天想打球，或者主啊我今天想去这个 BBQ 啊，或者主我今天觉睡不够，我想多睡一点，主跟你讲什么你都不听啊，叫你不要再生气了，我就要生气，他实在对不起我，你就一直发脾气，一直吵，一直闹。那么当你去向神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面会责备我们。如果你还是一个有良心比较敏锐一点的人的话，所以刚才约翰一书 第四章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第四章了，你啊，说到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凡你向他所求的就无不得到。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要讨神的喜悦啊，要讨神的喜悦。那第二个呢？刚才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啊，你们如果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而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得不到，很多的时候是不信，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根本不要祷告了，因为这样神太忙了，每一个人都这种事情都去跟神讲的话，那神忙死了啊，或者神不会听的了，神一定要我自己做。那么或者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这是神迹，怎么可能？神迹只是鼓励那些比较迷糊一点的人，像我这样子讲理智的人啊，圣经上有很多的道理很好，但是神迹不可能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态度，那神就不做事情。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点，讲到我们里面的信心啊，你要有信心，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看，你们圣经上很多的关键讲到信心。我们需要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你如果你觉得你信不来，没有关系，告诉主，你说主啊，我真愿意信，但是我信心不够，求主耶稣帮助。这是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的，他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可以带着诚实告诉主耶稣说你的信心不够，你要耶稣来帮助你。第三个啊，讲到不肯饶恕别人，这个东西我们一般比较少注意到这个点，但是圣经上既然特别提出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得不到答应啊，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过不去的人，我们就是不肯原谅他。那神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啊，神有的时候就不听我们的祷告，他要叫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上面写了一句话，叫包括夫妻失和，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那让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看337页，337页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被阻碍，没有得到答应啊，因为夫妻之间没有彼此 敬重啊，夫妻之间彼此出的问题。那我想弟兄姊妹有的人觉得不以为然啊，觉得夫妻有些困难是每一个家都有的啊，或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 sentence。但是圣经上的话既然这是世界上的一个 sentence， 但是圣经上的话既然讲得这么清楚啊，然后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面对。那神的整个的出发点是为了爱的缘故啊，因为妻子说到是我们最亲的一个，因为他跟我们根本是一个人。那如果说你连你跟你最亲的这个伴侣，你最亲的这个人，你的中间都不肯饶恕他，你甚至不肯跟他同住，甚至不能够跟他和平的相处，那这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神觉得是破坏合一，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就神让我们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你会说那我的问题太大了，都是他错了，因为我就是不喜欢他，或者他就是不讲理，那我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这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到主恩做起诉。因为主说要将万事，就是 everything，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报告这件事情，所以不要去把它遮掩，不去管它，要去面对它，把我们夫妻的问题带到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神一定祝福你，因为神知道你在这里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中间为什么不能够适合，一定讲到我们这个人天然人的生命，你不要去管对方，在你自己的里面一定有一个坚固的营垒，是你不肯交出来，是你不肯从上面下来的。你会觉得都是他对不起你，都是他天天对我脾气不好，都是他对我不体贴，都是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是觉得对方对我们不好。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要我们面对自己。所以人跟人中间任何的不饶恕，在神的眼中，神宁可暂缓他答应我们的祷告。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这不是我的话啊，也不是我的观念。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要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 partner， 我们要好好祷告啊，让这个家充满了爱，充满了合一。那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人中间的不宽恕，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被放下来。不然的话，常常我们的祷告，神要暂缓。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特别你碰到重大的事情啊，或者很严重的事情，祷告第一件事情要先解决自己里面的问题，要求主赦免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跨过我们所有跨不过去的地方，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没有阻碍。那我只是把主的话讲到这里啊。那底下讲到不合神的旨意，我想我稍微提就好了。那第一个讲到妄求啊，什么叫做妄求呢？就是不合理，甚至你超过你需要的，在神的面前求。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那英文是说浪费在你们的那个 lust， 就是你的私欲的里面，就是你为了你自己的享受，为了自己能够更多的得着。所以你会想说，哎呀，我最近要买房子，缺少当铺门，主啊，这个赤脚子老虎，求你祝福我啊！啊，我这一拉主，你让我能够种的话，我一定分一半能够拿到教会来奉献，另外一半当铺门。你这样子去祷告，神不会给你的，这就叫做妄求，神不会给你。所以以前有一个人，他就说，他说神啊，你如果能够让我赚1000块，我一定奉献500块。结果他那一天做生意下来，赚了500块钱。所以有人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也要奉献一半呢？他说不用啊，他说神很聪明，他先把那一半拿去了。他跟神谈条件，给我1000块我就给你500块，所以他赚了500块，他底下一毛都不给，他说神已经把那500块拿去了。这个常常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花招的啊。这个你讲到妄求超过自己的需要，所以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面前领受神所有给我们的恩典。当你为一件事情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 check， 你求这件事情，你的 motivation， 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 purpose 是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说我们真的不能够为了我自己家，为了我自己求， no， 本来就可以向神求。神甚至说你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主耶稣亲自教我们的祷告，连你每天需要吃的饭，需要的东西，你都可以向神要，连最小的事情都可以向神要，更不要说你碰到大的困难，当然可以向神要。但当我们在主面前要的时候，我们求神先搜寻一下我们要的这件事情特别是什么。那你超过了自己的需要，如果神不给你的话，你也不要去埋怨神， 神知道你不需要，有更需要。神知道你需要的不是这个，其实是那个。你需要更深的生命，更深的来经历它。第一个讲到妄求哈，那第二个呢，并不是神不给我们，因为时间还没有到。God's time is the best time。神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啊，一个孩子他现在要跟我要很多钱，我不会给他。可当他将来长大，生命长大，他需要的时候，我一定给他。他现在跟我要摩托车，我不会给他。那当他真正需要的时候，需要车子，我会给他，我会给车子。其实神今天不给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生命重量还没有 ready， 根本不能够承受。所以有时候有些病啊，神没有现在医治你，行神迹在你身上，不是神不爱你。神如果现在行了一个神迹在你身上，让你的这个小儿麻痹一下子好了，如果你属灵度量不够的话，这件事情不但没有帮助你，反而会害你。所以让你从此很骄傲，我是经过神迹的人，你们讲这些东西都算不了什么，我神最爱的。你看你到现在祷告了几十年，你还瘸腿，我祷告完我的病好了。啊，弟兄姊妹，这个破坏我们属灵的生命。We are not ready 去接受这个东西。那另外一方面，时间没有到，就是信心的奥秘。所有的信心经过需要经过试验，才能够显出它的宝贵来。你嘴巴说主，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讲的比谁都大声，神当时不做事情，让你回家。回家以后，仇敌继续来搅扰你，仇敌继续来影响你，啊，甚至环境变得更坏。而你这个时候能够继续说信心的话，弟兄姊妹，就是这个信心是宝贵的。所以当保罗在海上的时候，大风浪十四昼夜啊，连天都看不到，心都看不到，众人都饭都吃不下的时候，保罗起来告诉他们，他说：“你们都可以放心，我的神告诉我们，我们必平安无事。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而当保罗讲完这句话，他就坐下来，就在你们众人面前就开始吃了。那时候风雨照样交加，风暴到处都是，但是保罗却进入安息，因为他知道神说话他有信心。但是呢，其他人还在紧张，但是保罗里面充满了信心。结果时间到了时候，果然风平浪静，一切就这样过去了。弟兄姊妹，那个信心啊，经得起考验。神没有在保罗一讲话的时候风浪马上停，而是继续浪，但是保罗就在众人面前坐下来。别人会说你是停，你看你还是这个风浪还这么大，你这就坐下来吃。那保罗知道怎么做事情，虽然时间没有到，但他就知道怎么做事情。那这是一个信心。像很多的时候是神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过熬炼啊，而这个熬炼有它的价值。我刚刚讲过了，今生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有它的价值，特别是为了今生。而第三个，神另外有它的美意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也觉得自己也很有信心，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答应啊？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好，在别人身上也好，我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你会想说，那么爱主的人为什么出车祸死掉了？那么爱主的人为什么腿断掉了？我们会不能够明白，但是神有他的意思。那这一点也是一样需要信心。而这个信心虽然你可能得不到答案，在你今生里面得不到答案，但是这个信心却是仇敌最怕的一个信心，没有答案、没有解释的信心，在仇敌面前是仇敌的致命者。因为我们信神，我知道我所信的是神，他不会错，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因为你是神，我决定信心，我信心，我知道你不会错。就算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不合理，主我仍然信心。这是约伯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么伟大的表现，孩子死了，财产被抢了，房子火烧，他在主人面前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这么信心，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信心在时间的里面神都要为我们收集起来。就跟我们在时间里面每一个拣选神的行动在神的面前都被收集起来。那一天神拿我们的这些信而顺服要来废掉撒旦，让撒旦输得心服口服，一句话都打不出。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我们这个要需要一个很深的信心。像我从前讲的故事，我只是提就好，我不再讲了。那个去非洲宣教的女孩子，一心热血要去，还相信神会保守她，还没出去腿就被火车压断了，对不对？一直她不能明白神为什么，一直到后来，当她进到非洲的食人族里面，没有一个宣教是进去活着出来的。当他那天把那个腿举起来的时候，整个私人主人信着耶稣把福音传进去，他明白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虽然当初他那么爱神，奉献出门，他相信神要照顾他，但是还没火车还没上去就被火车就掉在地上，被火车把腿压断了。但是他后来他完全明白，神把一个最坚固的营垒，一个非洲，一个食人族福音传不进去的地方，他记得他断的那条腿，福音给传进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相信主。也许你今天身上的困难遭遇没有答案，你自己也不明白，仇敌一直叫你放弃，弟兄姊妹，我们不放弃，我们因信仍然说信心的话。最后我简单提一下十点啊，大家就是开始操练，就是学习把每一件事情记得祷告在他的面前。那最好的方法，大家能够预备一本小小的簿子，祷告簿，学习把你的祷告的事情，哪一天做的这个祷告，把 date 写下来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写下来，那祷告蒙答应的经过是什么，将来那天神答应了，你把经过写下来。那么祷告不蒙答应的原因是什么也写下来。例如说有一天你为了一件事情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神都没有答复，就过了一个多礼拜，神告诉你，神说我这件事情我不会成就的，为什么？神会告诉你。所以每一个祷告都有答应啊，但是并不代表神会照着你的意思做，大家不要误会啊。每一个祷告应该都有答应的，一的神 yes， 一的神说要 wait， 一的神已经给你实现，不能一的神说 no， 但是神一定会答应你。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记载它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本成为你的见证簿，这一本成为你这一生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在实行的里面，我们带着谦卑柔软的心接受主话语的校正，接受圣灵给我们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错了，我们常常祷告错，因为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圣灵会来教我们。当你的祷告超过了你的需要，神一照证明你就知道，受了教证把它写下来。当我祷告神不听，因为我最近有不肯饶恕一个人，神帮助我过了关，后来神听了，神实现了，把它写下来。弟兄姊妹，这一本宝贝的本子一生要帮助你。好吧，我们就开始这样试着操练啊，多少痛苦无需受，多少平安屡屡失去，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做请求。所以我们学习来亲近神啊，交通的祷告很重要，但是祈求的祷告一样重要啊。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学习来操练。